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去来读怀爱伦的福林信徒家庭，今天是第51章对儿童的劝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一天有平安，使我们能够有这样安静的时间来学习主的话语，来聆听先知的教训。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读书和听到更加的认识主。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塑造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爱伦祝福林信徒家庭第51章对儿童的劝勉。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其实我在想，可能这些对我们大人有用哈，尤其是就是对我们这些我说的有用，就是我们还愿意去听啊，对我们这些有悔改经历的人哈。但是对于青年，对于儿童，到底他们读了这个对他们有没有用，我真的有的时候是表示怀疑的。他们如果能听得进去肯定有用哈，但是我就是怀疑他们是不是听得进去哈。尤其是对青少年，我往往是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被别人教训的哈，但是这个纯粹就是其实就有很多是属于教训的性质哈，教训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哈。好，不过我们作为大人，作为父母，作为成年人，我们看一看这些啊，也了解一下啊，也知道上帝对孩子啊，他也对那些愿意听上帝话的孩子，他也有他的劝勉。他们听了这些劝勉，肯定对他们的成长是会很有帮助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是怎么说的啊。儿童和青少年要及早寻求神，因为早年的习惯和印象往往会对人生和品格发挥强大的影响。因此，凡愿意效法撒母耳、约翰，特别是基督的青年人，务须在小事上忠心，离开那些图谋作恶、以为自己在世上的生活应该是享乐和自私放纵的友伴。许多小小的家庭职责被视为无关紧要而忽略了，可是如果小事被忽略了，较大的责任也会如此。你们希望成为完美的人，具有纯洁无疵高尚的品格，这项工作要从家里开始。但关键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他到底是不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是不是希望自己具有纯洁无疵高尚的品格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他们如果不是从小信主啊，从小信主可能，而且从小信主如果家里人也都是信主的，而且家里人本来也就愿意按照信仰生活，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的话，可能他们会从小在这方面他会有追求啊。但是你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在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都在想，他是不是真的是希望自己成为纯洁无疵高尚的品格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孩子他现在18岁，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项工作要从家里开始，要负起小小的义务，周到而准确的履行。主看见你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就会将更大的责任交给你，要留意自己如何建造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你现今正在塑造的品格将存到永远，就是我们信主的，我们特别强调是品格的塑造哈。但是在今天社会上，我们也知道，尤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他对于品格的塑造很多时候他是忽略了啊。很多人我们现在就是利害关系嘛，很多时候社会上教导的是利害啊，教导的是功利性的东西啊。对于品格没有，社会上也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我觉得像我自己小的时候，17岁的时候，是因为家庭变故，所以会产生信主的这样的想法。主就在那样的时候呼召了我哈，让我看告青年书的时候，我还能热血沸腾，还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哈。但是我对于我的孩子，不过我也没问过他啊，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啊，是不是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哈。我真的不太了解他哈，不太了解他，可能我也应该问一下有的时候哈。但是有的时候又怕这样的发问会让他觉得是在想要教训他或者怎么样啊。要让耶稣占据你的意念、心灵和情感，要像基督那样去工作，本着良心实行家庭的义务。 小小的克己之举以及仁慈的行为，殷勤的利用光阴，时刻谨防小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你最终就会得到论及约翰和撒母耳，特别是基督的见证。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神对青年人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世界的救主喜欢儿童和青少年将他们的心归他。我们可以发现一大群儿童是忠于神的，因为他们行在光中，如同基督行在光中。他们深爱主耶稣，以讨他喜悦为乐。他们并不因责备而不耐烦，他们以自己的仁爱忍耐，甘心尽力地分担日常生活的担子，而使父母心中快乐。他们经过童年和青年时期而成为我们主忠心的门徒。要警醒祈祷，在属神的事上获得个人的经验。你的父母可以教导你，引领你的脚步踏上平安的道路，但他们却无法改变你的心。你必须将你的心献给耶稣，行在他所赐给你的宝贵真光之中。要忠心地担负起家庭生活中的责任，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在基督里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对在他里面成长之儿女的理想。你的父母遵守安息日并信从真理，并不能保证你也必得救，因为即使有挪亚、约伯、但以理在这世上，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我们因为天国进去的人肯定是安全的人，所谓安全的人就是他有上帝品格的人啊。如果你是一个罪恶因子的携带者，那么本来天国的和谐也会被我们破坏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注意，我们得救是每个人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啊。你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时期可以获得侍奉神的经验，要做你所知道 是对的事。所以做我们认为是对的事，并且这个对的事也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啊，这样的就是我们认为是合乎神的旨意的事，我们只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侍奉上帝。实际上啊，并不说你一定要参与讲道，参与侍奉，在教会的侍奉啊，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敬拜，都是一种对神的侍奉啊。要顺服你的父母，听从他们的劝导，因为他们如果爱神并敬畏他，就负有教育训练培养你心灵获得永生的责任。你当以感谢的心领受他们想要给你的帮助，乐意顺服他们比较明智的判断，使他们心中快乐。你就能这样孝敬父母，荣耀上帝，给你所接触的人带来福气。孩子们，要战斗，要记住每一次胜利都会使你们占仇敌的上风。儿童要祈求主赐恩典抵御所面临的试探，就是要他们偏心己路，寻欢作乐的试探。当他们祈求基督帮助他们在服务生活诚信仁慈顺从负起家庭的责任时，他必垂听他们淳朴的祷告啊。这里讲的孩童淳朴的祷告，不像大人功利心重，而且很多时候说的话言不由衷啊。耶稣希望儿童和青少年存着他们对父母那样的信赖之心来到他面前。孩子在饥饿时如何向父母求食，主也希望你向他祈求你所需要的东西。耶稣知道儿童的需要，他喜欢听他们祈祷。儿童应当拒绝世界和一切吸引他们的思想离开神的食物，体验单独与神同在。他的慧眼洞察内心的深处，知道他们心灵的需要，他们可以与神交谈。所以孩子们，凡你们自己无力成就的事，求神为你们成就吧。凡事要祷告耶稣，要将你们心中的秘密呈现在他面前，因为他的慧眼鉴察你心灵的深处，洞悉你的意念，犹如诵读敞开的书本一般。当你向他祈求自己的心灵所需要的一切时，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儿童和青少年要在家中做传道士，做那些需要有人去做的事情。你忠心地从事你所认为次要的小事，就能表显出你真正的传道精神。传道精神其实就是见证主，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行主所喜悦的事情啊，这就是对主的见证，就是在传福音传道啊，告诉人们有一位非常令人舒服的神，这就是一个福音啊。乐意履行眼前的义务，帮助负担过重的母亲，证明你有资格承担更大的责任。你以洗碗碟为苦役，可是你却不肯放弃享用那些碗碟中食物的权利。 你认为这些事情由你母亲去做，就比你自己去做更轻松愉快吗？你难道把你所讨厌的工作扔给你忧虑憔悴的母亲，自己却袖手旁观吗？地板要洗擦，地毯的积尘要清除，房间里的家具要整理，你不屑于做这些事，却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岂不自相矛盾？你有没有想到母亲曾多次料理这些家务，而你却多少次推辞说要上学或娱乐呢？啊，这都是坏事母问小孩子的一些问题哈。许多儿童做家务像是从事讨厌的苦工，不悦之色显于眉宇，他们挑剔埋怨，没有一件事是甘心去做的。这不是基督的精神，却是撒旦的作风。你们若存心这样，必会像他一样，你们心里难受，会使周围的人也难受。不要埋怨工作太多，娱乐太少，而要审慎周到。你这样把时间用在有益的事上，就是关闭了撒旦试探的门户。要记住，耶稣活着从来不求自己的喜悦，你也要像他一样，要把这件事作为你的宗教原则之一，求耶稣帮助你。你若在这方面用心，就可预备在神的工作中担负责任，就像你在家中一样，你必能对别人产生良好的影响，并可能争取他们侍奉基督。慈母看出自己的儿女没有诚意，用各种借口逃避讨厌的工作，就很难开口要求他们来帮助他。儿童和青少年们，基督正看着你们，难道要让他看见你们忽略他托付你们的工作吗？你们若想成为有用的人，机会就在眼前。你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为你们鞠躬尽瘁的母亲，要减轻她的负担，使她有愉快休息的日子，因为她享受的假日不多，生活也少有调剂。你们已经享有一切娱乐的权利，现在应当在家中散布阳光，要负起你们的责任，立即着手工作，借着你们的克己献身，给她休息和快乐。如今所需要的是像但以理那样敢做敢为的人，今日世界所需要的是纯洁的心和坚强无畏的手。神希望人类不断的进步，每天在美德的阶梯上攀得更高。如果我们努力自助，他就会帮助我们。我们今世和来生幸福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今生的进步上。亲爱的青年，神呼召你们靠着他的恩典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要凭着神所赐的人格挺身而立，要显示出但以理那样纯洁的志趣、爱好和习惯。神必赐给你们镇定的神经、清醒的头脑、准确的判断力和敏锐的识别力。今日，凡抱着坚定不移原则的青年，必获得身心灵的健康。青年人正在决定自己永远的命运，我奉劝你们恳劝你们应该思考神这条带应许的诫命，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孩子们，你们想得永生吗？若想的话，就当孝敬自己的父母。不，怀师母的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不对哈，就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怀师母其实在他的一些教导当中，他早年的教导还是有一点律法主义倾向的。像这个你看，孩子们，你们想得永生吗？若想的话，就当孝敬父母。好像就是孝敬父母就可以换得永生啊！我想他在其他地方的教训，你会帮助我们知道他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容易给人产生这样的误会啊！我觉得我们在教导孩子们要该怎么做的时候，一定不要给他们让他们觉得是有利可图的。他的意思就是，你孝敬父母，你就有利可图，你可以得永生啊！但是我想，这个只是造成我们的一个误会，而不是怀师母的本意。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希望青年人孝敬父母，那真的就只有让他们接受圣灵的引导，改变他们的心，而不是用永生去引诱他们啊。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你看，如果一个律法主义者他一读到这个，那就是你看，你遵行律法你就可以得永生啊！但实际上，无论我们怎么孝敬父母，我们的这个孝敬在上帝面前看来都不是完美的，都没有完美的遵守诫命。我们要得永生，唯一的只有依赖耶稣基督披在我们身上的衣袍，只有他的行为才经得起审判的啊！这一点，是因信称义道理的一个基本啊。还是我们继续说，绝不可伤他们的心，使他们因为你们的缘故而忧虑烦恼，甚至中宵失眠。 如果你们犯了不孝敬父母的罪，从现在开始就当弥补自己的过错，你不能采取任何其他途径，否则你们就会丧失永生。这些其实都是带着威胁，其实都是带着威胁，它不是我们要孝敬父母的最好的理由。怀师母在他自己写给孩子们，还有时候写给其他人的信里头，就写给小孩子的信里头，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写上帝不喜欢什么什么样的小孩。其实上帝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小孩上帝都喜欢，上帝都爱，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上帝希望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然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之所以灭亡，不是上帝不爱我们我们才灭亡，是因为我们不爱上帝，我们跟上帝的生命之源断绝，我们才灭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赞成我们教会对怀师母的有一种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发现怀师母早年的没有晚年的或者中年以后那么样子成熟，他的神学思想他还是存在一些就是稍微让人感觉到有点律法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这里一段你看，你不能采取任何其他途径，否则你们就会丧失永生，这些其实都是带着威胁的。就好像我是因为怕死才来信的上帝，但是我们真的要注意，你的初衷可以是带着功利性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当我们跟上帝保持联系，经历了上帝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应该就是爱的关系，就是纯粹的爱的关系，不是有所图的关系。所以才会有寻道者，寻道者就是我宁愿失去世上的一切，我也要信上帝。他不带世界上的这种功利的，而且永生是能够感觉到与上帝相处舒服，跟上帝在一起的生活是舒服的，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永生，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长生不老。所以在天国为什么说我们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孝敬父母，你才可能在天国待着舒服，你才可能得永生，是因为天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如果你不孝敬父母的话，你不愿意遵守诫命的话，你到天国你会不习惯的，所以你也不配得永生，你也不想要得永生，但是我觉得我们鼓励我们的教友，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拿永生来作为一种要挟，或者作为一种引诱，你想得永生吗？那你就要怎么怎么样，好像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换取那个永生。尤其是孩子们对永生的这种理解他也不成熟，而且不仅是孩子不成熟，就包括我们很多人，其实很多孩子他对永生他也没有概念，他连死人生他都不知道，他能怎么能理解永生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都是比较天真的我们对怀师母的书，我个人还是觉得他毕竟不是圣经所以我们是可以用圣经来检验他的，然后发现他不符合圣经的地方，我就可以不听我就可以觉得他这个话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怀师母自己说他的书是接受圣经的检验的而我认为他最后一段这里编者居然把这一段放进来，这个编者其实也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上帝对孩子他希望他们能够孝敬父母，希望他们能够分担，但是这种希望也是要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出于爱的这样。所以要让孩子愿意去孝敬父母，最重要的是改变孩子而不是教孩子去做些什么事情。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表面的，是虚伪的并不是我们心里想做的，而是受了胁迫受了引诱做的，那就是像后来你像永生吗？那你去做你要是不做你就会丧失永生这些都是胁迫，都是引诱这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对孩子们，我们一定不要拿这样的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去引诱他们，去胁迫他们还有的孩子他，你这样说他会，他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有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你要是动不动就上升到你就要失去永生就上升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孩子他是有思想包袱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注意，我们需要孝学主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如果我们觉得孩子不做家务事，我们可以慢慢的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认识到，但是绝不要拿这些事情来说事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爱心，阿门。